兄姐妹晚安，继续看约翰福音，请看约翰福音第四章35节。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约翰福音的讲义，可以到前面来拿，现在好吗？现在您可以到前面来拿。约翰福音第四章35节，一起来读。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主叫他们看，这是我们今天要提到的约翰福音记述的一个特点，就是看。我们这段时间讲四福音，我们已经讲过马太、马可、路加福音。如果您想知道我们讲了什么，我们教会的网站都查得到。我们现在讲到约翰福音，我们这一次虽然其实大致上把四福音的许多经文都讲到了，但是我们不是那种按着一章一章这样讲，我们用每一卷福音书他们有一些记述的特点来讲啊。那约翰福音我们已经讲了4个特点，他讲到神的道，讲到生命，讲到我们还讲了什么。今天我们要讲一个新的题目，就是看。这个是约翰福音记述的特点，不过好像不是那么多的人提到约翰福音记述的特点会提到这一件事。我也不知道那是不是我独特的见解，可是我想应该不是太牵强附会的东西啊，因为约翰福音确实这是他的一个记述的特点。我们打算跟大家慢慢道来。你知道看是我们的感官里面最活跃的，对吗？除非你是失明的人，我们的各种感官大概失去了的话，可能对我们来讲好像影响最大的就是我们的视力，对吗？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平常的生活，我们的看，用眼睛看，是我们最活跃的一种感官啊。那没有理由说属灵的看变成不重要啊。我觉得如果上帝造我们肉眼看是我们的感官里面最活跃最重要的其中一种感官，那属灵的看见，就是基督徒有时候会说里面的看见，当然应该也是很重要的。事实上我自己，我想到如果回顾一下我40几年认识主，我的信仰还有我的生活，我发现看这件事是我生命里面最核心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最常常在做的事情。当然我指的不是用眼睛看圣经啦，看许多的资料啦，学习知识啦，这些包括这些，可是不只是这样。其实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认识主到现在，就从年轻就是这样，就是我觉得我心灵的眼睛在里面看这一件事，就一直都是我每一天的生活最重要的部分。我觉得我应该没有太夸张这样说，每一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想要再一次的看见主，不 不是指着要看见一个异象，而是就是像圣经说的，就是看见主就是了。圣经不太刻意的去说明这一件事。有的人可能会觉得看这种事情好像心灵这样看似乎是蛮抽象的，是一种奥秘的经验似的，但是圣经其实用最普通的话，最平凡的话，而且很经常性的，很自然的就讲到这样的看。像大卫他不需要多做解释，就说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我就心满意足了。大卫显然不是在讲他特别在异象中看见一个有什么形象，你知道那时候基督还没有来道成肉身，旧约时代大卫认识的神是没有形象的。神明确的在第二诫里面，十诫第二诫里面说，你们不可以用你知道的地上的受造物的各种形象，雕塑成一个样子，说那是神。神不允许他们这样。所以当大卫说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我相信他不是在指一个肉眼看见具体的形象，但他没有多做说明，他就是这样讲。他对他来讲，他没有想要回答人家问一个问题说神看不见到底你怎么看的，他没有想要回答这个。可是我觉得啦，特别是改教以后，好像我们更正教这边，就是我们今天讲基督教这边，蛮忽略这一件事的。我觉得在天主教里面他们还比较保留有像这样的事。想想看，你在基督教的聚会里面，你用你的眼睛多半看的就是你现在有投影可以看啊，看圣经啊，这样的看。可是在天主教里面你比较容易看到另外一种看。我记得我跟大家讲过，许多年前有一次我应邀在一个福音团体，他们有一个退休会请我去做讲员。那个退休会他们借的是淡水的圣本笃修会，但我们淡水有一个圣本笃修会因为我做讲员，我也就去住在那个营地里面。清晨我很早起来，我自己晨更以后，我就在那个地方四处走一走，因为是天主教营地，我也很有兴趣。我以前没有机会真正的去住在一个天主教的修会里面所以我去走走看。然后我就来到一个地方，我发现他们在有一些神父修女们在一个小小的房间，比我在的外面的地上好像稍微低一点，有点像半阁楼式的地下室一样。但是上面有他们的上面有窗户，窗户是跟我的脚齐平的，我可以看进去。我在没有打搅他们的情况里面，就站在那边看了一会儿。他们点着暗暗的灯光，如果是在基督教里面，他们一定不会这样做的。他们在那边早晨的灵修，我们基督教的如果有一个营会，你知道你怎么灵修，对不对？就是选了一段经文，然后请大家都读完，然后大家分享交通，最后有一两个人带领祷告，那个叫做晨更。他们不是这样，他们那些神父修女彼此并不讲话，各自坐在那边，有的人前面放着一本圣经，他们不是一直在看那个圣经，有的时候他们闭着眼睛，有的时候他们睁着眼睛，然后在看着一个地方，就可以看很久。他们并不是在那里发呆，我知道，我看他们就知道他们不是在发呆，我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我也知道他们用什么字眼，而且我们用什么字眼，我们用的是等候神，他们用的字眼是静观或者默观，他们就在实行这个。对他们来讲，那是跟神的交通最核心的东西，默观。他们跟神的交通最重要的东西包括了看这一件事，对吧？我说的没有错吧？在基督教里面有点失去这个，我们基督教大概不会有人说我们信仰的核心跟看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有啦，有的时候我们会讲一下了，就是要看十字架，也有一些像这样的诗歌。我有时候自己在想，猜想可能改教的时候，更正教因为 留意到中世纪的教会不够注意圣经，所以我们开始更注意圣经，而且要人读圣经。就是因为这样，我们也要人留心听牧师讲道，因为既然要看重圣经，他们也就很看重在聚会里面有人去讲解圣经，传讲神的话。这当然本来就是主也这样做，使徒也这样做，所以我们应该传承这个。可是在中世纪可能这一方面有的时候没有那么的被看重。当然中世纪仍然出来好些讲道讲得很好的人，可是更正教开始注意这个。我有时候在想，大概牧师们很注意要讲道，要人家注意听，所以就很注意要注意听，他们不太教导你要注意看。我不知道你怎么样，可是如果你要回到圣经，圣经很注意看这件事。主不只是要我们留心听，他要我们留心看。我很多年前我就注意到，当年宣教士在翻译我们这本和合本圣经的时候，那已经快要100年前了。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在翻译新约圣经的时候，有一个字他们常常不把它翻出来。我知道他们在翻译圣经的时候，有时候遇见有一些情况，他们觉得语义上或者是表达上有一些原因，他们有可能会不把它翻出来，或者是把它翻成别的字。那其实更多是原来没有的，他们加上去觉得语义会更清楚，并没有那么多他们把原来有的字不翻出来的。可是有一个字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特别喜欢不把它翻出来，就是看啊，这个字在新约圣经里面希腊文其实有很多字跟看有关系，有的是同组的字，有的不一定是同组的字，但是都跟看有关系。这我们能了解，英文也是，英文可以用 see， 可以用 look， 可以用 perceive， 可以用 observe， 可以用还有什么？英文还有什么字可以这样看？啊？什么
？watch，
这你看英文很容易找到很多字，我们中文也不少字哎，看、望。注目，观，定睛，瞧，哈、哦，也有不少次，希腊文也是这样，其中有一个这样同组的字，它的一个拼法，在新约圣经里面，很多年前我就注意到，新约圣经一共用了它200多次。那200多次可能有超过100次都没有被翻译出来。那个字就是看的意思，但是常常他用那个字的时候可以被翻译成看哪。认识一位神学家听我讲这个，他就说有可能因为他们在翻译圣经的时候觉得那是一个语首助词，所以就觉得就忽略它，这样这是一个就像我们讲到说，你不需要把翻出来。日文说啊 no， 你也不需要翻译出来。英文说 well， 你也可以不用翻出来一样。可是我觉得可能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不看重这个啦。因为当新约圣经，无论主耶稣或者使徒们用了看了的时候，他要我们看。当然也就包括要我们注意这件事，要我们思考这件事情啊。那为什么不翻出来呢？因为那样语义会更强烈，会更清楚一点啊。事实上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经文，约翰福音4:35，它就没有翻出来啊。这段经文其实两三次用了看这个希腊字，可是它一起头有看哪这个字眼，没有把它翻译出来。英文很多版本的英文译本在这一方我觉得比较忠实一点，英文有一个字很容易表达这个， 就是 behold，啊，看啦。所以我打算可能有几个礼拜我们讲约翰福音，要来看看约翰福音里面怎么样讲到要我们注意看，还要我们看什么。我刚刚讲的这个字异度，这个字就是常常被翻译作看哪的这个希腊字，它是有看看哪，注意，请注意，看我这边，就像这样的意思哈。不过这个字，这个拼法的字倒是不是约翰福音的特点，因为约翰福音用它用的还少一点，马太马可路加用了很多，可能这个字出现在新约圣经的时候比较多，出现在福音书，使徒行传也用了不少，可是我们将要看到跟它一样的同组的字有一些就约翰福音用的很多，他们不看重这个字，所以不把它翻出来。可是我觉得圣经是很看重这个字，从旧约到新约都是这样。我们都熟悉约伯那个义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义人，当神允许撒旦攻击他，允许他遇见各种苦难，人你能想到的苦难他差不多遇见，而且都用最高级遇见的，他不是死了一个儿子，而是儿女全部都一天之内都死了，产业全部都没有了，然后他生的病还不是普通骨头的病啊，肾脏的病，不是的，是从头到脚都生病，从头到脚都很痛苦。然后他经过一段时间跟神的议论，跟朋友们 的争辩等等，我们都知道最后他得着安息，他找到使他的生命他的信心可以安置的地方当然神其实并没有在约伯记后面回答约伯问的为什么他受这些苦难，神几乎完全没有讲，因为神给他讲的话没有一个字提到苦难，但是约伯折服了，神则一直讲提到他的荣耀，他的大能等等，你不觉得吗？神一直讲他的荣耀大能，要约伯做什么？要他看，对不对？而约伯最后得着释放的时候，他的回应也完全集中在这一件事上，这是我们大家熟悉的经文，他说从前我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不过约伯在我们这里他这样讲，我猜那些会来问我的基督徒也会去问他说，你亲眼看见主是怎么看见的？神是没有形象你怎么看见的？我不知道约伯有没有办法回答他们，像我就没办法回答他们，可是圣经常常就这样自然的用这种方式讲，好像他也没有打算要多做解释而我们基督徒碰到这个的时候好像也把它当作很自然，一般人都不会去问我刚刚讲的问题，你不觉得吗？他们都努力的叙述约伯的这个故事，常常引用我刚刚讲这句话，可是如果在另外一个场合听见我说我们应该常常看见主，他们就要问我说你到底看见主什么意思。不过他们不太问约伯这一段话，约伯说我现在亲眼看见你不是只有约伯像这样提到这样看，大卫是在这一方面很突出的一个人，在他的诗篇里面提到不少跟这个相关的话，包括最有名的一段话，就是其中一段话，就是诗篇27篇第四节，很多基督徒都会背的经文，他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你不是打出来吗？27章第4节。我觉得啦，可能宣教士也是想要我们不要觉得讲看啊，可能让人就觉得说到底怎么看，所以他就用比较文雅一点的词 来讲，它叫做瞻仰啊。好像其实碰到瞻仰就觉得我比较懂那个意思。其实本来人家大卫就说看而已啦，看你就应该要懂，你不要看到瞻仰才懂，你那种懂法有可能就不是真正的人家大卫原来的意思。就像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讲到仰望耶稣，我们也要把它翻成仰望，虽然有望这个字，你就讲望就好了，加一个仰哦。神的儿女常常提到这一段经文，我觉得他们常常把焦点提到仰上面，好像觉得他们只要看神比他们高，需要神的帮助，需要神来带领他们，他们就用仰望来讲。他们在讲仰望的时候并没有很实际的就去领会希伯来书原来的意思，就叫你看，而且还强烈的告诉你那个字的意思是，他强烈的告诉你，你要把眼目从其他的人事物转离，来定住在主的身上。嗯，所以那个希腊字是那么丰富，以至于像英文，常常要用长一点的一段话才能够诠释它，叫 "Look away from other things and fix on Jesus"， 是这样，很啰嗦哈。不过有的人比较聪明，像写诗歌的人就用简单一点话就表达它了，叫做 turn your eyes on Jesus， 有一个 turn 意思就是你要来一个转一下，转变一下，当转眼望耶稣。嗯，我认识一个传道人，年长的传道人，他发明了一个说法，我觉得也很好，他说望断以给予耶稣，就你望断其他的一切的人事物，而把你的眼目回到定住在主自己身上，望断以给予耶稣。其实我们刚刚一起头就提到大卫在另外一个诗篇里面也讲到望，在诗篇十七篇第十五节，事实上他把那个用来说明我们属神的人跟一般的世人的区别，你知道吗？在诗篇十七章的十四节，他提到一般的世人，他说：“你，他说耶和华，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脱离那些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是不是？哦，他们一有儿女就心满意足。哎，这两个都是我们在讲福气的代表。”基督徒常常也把福气定义为这样，你不觉得吗？听他们做见证就知道，如果他们有得到这个，他们就会做见证。可是人家大卫把这个定义为什么？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的东西。而且他没有说啊，我们是属神的，神就赐给我们这些，好像不属神的人，神就不赐给他们这些，用这个有没有这个来表明我们是不是蒙神悦纳的。大卫完全不是这样讲，他在旧约时代他就懂这个。你如果今天不懂应该很惭愧，他在旧约时代懂这个。他说他们不但有财物有儿女，而且把这两个连接起来，他们还有多余的财富留给他们的儿女，意思就是留下很多的遗产的意思。大卫说可是我不是这样，他说至于我，其实神也赐那些东西，神也赐福给大卫，但是大卫知道那个不是神赐福的核心的东西。他说至于我，我必在意中得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得看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你不看重这样的话吗？这个我有时候觉得这是我们在讲晨更灵修生活最可以根据的经文。大卫一醒过来第一件事就想要看见神。你如果想要知道灵修生活到底在干什么，晨更的核心意义什么，大卫给我们回答了，就是看神。你可能会读一点圣经，你可能有祷告，你可能有赞美，你可能有做什么别的事，可是最核心的是看神，而不是你读完一个读经进度，那不是灵修生活的意义。你看大卫把这个当作跟外邦人的区别，所以我想他会同意我刚刚一起头讲， 我自己也是这样，我觉得我信仰生活的核心就是看神。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第四章这段话，用了这个字一度，这个字讲看见，耶稣说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看哪，在这里中文没翻出来，看哪，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所以在这里重复的主用了看来教导门徒，主要门徒看看他现在要说的话，留心听，留心看，然后要他们举目看，刻意的去看，这是在看神的一个时机跟他的作为。他很明确的讲，环境、光景可能不会让你得到这个结论。他说：“你们看，就会觉得好像并不是收割的时候，只是我告诉你们，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显然，主在叫他们看的时候，视为并没有已经成熟的庄稼。主有的时候用他们正在看见的景观来教导属天的事，可是这一次神显然越过这些，让他们看见的景观并不是他要讲的东西，反而成为一个背景，让他们知道你们应该有另外一种眼光，超越你肉眼看见的事。这是在讲到收割，我们知道他讲的不是指着收割真正的庄稼，而是属灵的收割，对吗？因为他正刚刚服侍了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他自己就是这样，看起来那不是传福音给人会使人得救的方便的时机，他自己又饿又渴，门徒不在旁边，没有同工，然后一个妇人他也不认识来打水，而且你知道主是知道这个妇人是怎么一回事，看起来就更不合适传福音给他。那个妇人是偷偷摸摸的，最好没有人注意到他，所以你这个时机去跟他讲话看起来就不合时宜，可是主在那里得着一个灵魂，他就用这个告诉你说，你们会说庄稼还不是收割的时候，可是我告诉你们，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我想主的意思不是叫我们胡乱的任何时候都觉得都是收割的时候了，然后怎么样积极的用很激烈的方式在那边传福音。我想主的意思不是这样，而是说你不要完全受你眼睛看见的光景跟你所思考到的情况就来做判断，你要眼睛往另外一种方向看，就是能够看见神的作为，神的时候，这是可能的。一旦你有这种存心，你就有可能会有另外一种眼光，你也有可能会注意到别人可能不注意到的事。我喜欢讲一个故事，以前我也讲过，我在一本在教导领导统御吧的书里面看到，有一个企业家，他主日参加聚会的时候听见牧师提到这个兴趣，就是我们在平常生活要留心注意到神的时候还有神的作为，所以这些爱主的弟兄他就很留心听了牧师的话，就想要实行。第二天一早起来，他像平常一样晨更，可是这个信息还留在他身上，他没有到了星期一星期天听得到就忘掉。 所以他也为这件事情祷告，然后他就去上班。一个早上，哎，忙着各种事，好像也没有发生什么让他可以看到什么神的作为、神的时机。到了中午，他去员工餐厅吃饭，他端着餐盘，这件事还在他心上，所以他就留心，不知道为什么就特别注意到角落有一个员工，他不认识的员工，一个人在一张餐桌上，他就走过去问他说：“我可以坐在这里吗？”那个员工一抬头，看见是大老板，当然表示欢迎，赶快起身，这样，我听这个故事，其实我就会想到这个老板显然就是那种不会高高在上，他去员工餐厅跟他们一起吃饭的，然后他坐下来就跟那个员工聊起来。后来那个员工，我想也是老板的态度使他觉得可以信任，就开始给他讲他今天早上其实是跟太太吵了一架来上班的，而且他们已经一段时间有这些冲突，他今天来上班的时候是很认真的考虑要跟他太太离婚，要结束这个婚姻。所以这个老板听他倾诉，就回应他，也没有说太多的话，然后后来就要他参加刚好那天晚上他们教会有一个小组的聚会，那个员工去了，在那个小组的聚会里面他信得住，而且他觉得应该要再来尝试修复他的婚姻。我觉得这是很好的故事，很平凡的事情，可是我们都可以遇见。我不是叫你整天神经兮兮的很紧张的在那边留意有没有什么神的作为，很自然的，你看那个老板他早上还是认真做他该做的事情，可是你把这个事放在心上，就会使你具有另外一个眼光。就是那正是我们基督徒跟别人的不同，对不对？就是因为我们里面有另外一些事，所以我们碰到生活生命当中各样的事情，别人也碰到，我们却常常有另外一种诠释，对我们来讲有另外一种意义，另外一种感受，另外一种看见。我想主在这里要他们的就是像这样。我们再看一处用到这个希腊字的经文，约翰福音十二章十五节吗？十二章十五节，这是另外一个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不把看哪分翻译出来的地方。一起来读：西安的民啊，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这是福音书不止一卷书引用撒迦利亚书第九章的话，一段弥赛亚预言，主骑着驴驹进城。你加上看了，我们再读一遍好吗？在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前面加一个看了好吗？来，西安的民啊，不要惧怕，看哪，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加这样的两个字很好，对不对？没有什么不通顺不好吗？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当年搬的时候就不肯把它搬出来。那些法利赛人如果真的像那个企业家一样听了这样的话，就留心看，我觉得他们的命运将要多么不同。如果他们那个时候不要看外面的光景，他们自己的前途政治局势，而是能够真的去看耶稣，也许刚开始看的时候不一定 每一个方面都很合他的意，都很和谐。可是你只要认真的看，继续的看，一定会不一样。如果他们肯看，一定会不一样。而那些簇拥着他的群众，喊着和善啊归于大卫的子孙的那些群众，如果他们不是看了一眼知道这是耶稣，想到他行的神迹，然后就很兴奋的喊，就只是这样的话，而是他们能够知道最要紧的不是这些事，而是继续的看他，那他们的结局也将会何等的不同。因为这些喊着和善那归于大卫子孙的人，很可能其中有一些人就是后来喊着钉他十字架的人啊，这岂不是也曾经发生在我们身上过吗？所以让我们留意这个，继续的看好吗？在这一方面，我觉得用 look 用戏不太够用。我喜欢这个字，其实有的人在想要翻译这个希腊字的时候用了一个字，我觉得可能比较好。我不知道你熟不熟悉这个英文字，叫 perceive， P-E-R-C-E-I-V-E。 我觉得这个字比较有持久一点看的意思。see 跟 look 好像都只是看看一眼啊，看一下啊的那个意思，有时候只有那个意思而已啊。可是 perceive 好像你能够专注一点看。当然有一些人干脆用更强烈的英文字来翻译它，比方 gaze at， gaze 你知道这个字吧，这就有定住在他身上的意思。 G-A-Z-E，懂这个字吧 ？Gaze at。我们中文就讲凝神注目，那就是默观那个字的意思。凝神注目，本人约翰懂这一件事。他写《天路历程》的时候，他提到基督徒那个天路客经过窄门之后，后来来到十字架的跟前，他不是背上背了一个重担吗？他看到十字架是一个空的十字架，可是他看到十字架重担立刻脱落。然后本人约翰这样叙述的，他说那个天路客就看着十字架一直看，一直看到泪如雨下，就应该这样。所以不是看一下而已，在这一方面，司布真也是这样。他提到他得救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得救跟看有密切的关系。他在一个下雪的早晨进了一个小教堂，不是他平常去的教堂，牧师没有来，讲员没有来，一个执事上去讲道，他引用以赛亚书45:22的话说，以赛亚书45:22说什么？地级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那个执事没有讲太多丰富的话，就是一直叫人家望啊望啊望啊。是不能坐在后面，那时候他才17岁。他说给他这么喊一喊，不知道怎么的，我就看见了，就看见主。他就在那个时候，他确信他信靠基督得救。你要知道他是从小基督徒，家庭长大，小时候就很像传道人的人，可是他还是经历过一次这样信仰的确认。可是很重要的不是他经历这样的确认而已，他说从那一天开始，我就一直的望，望眼欲穿的望，而且这个后来成为他认为他生命里面的核心。他后来讲到他的属灵生命的时候，他用这样的话，这是司布真一段有名的话。他说我看着神，神看着我，我们两人合而为一。我看着神，神看着我，我们两人合而为一。后来他去世的时候，我忘了是他自己交代的还是别人 配合他的一生，给他一个墓志铭，是这样写的：当我望见那流血之泉，啊，怎么讲的？哦，当我望见那流血之泉，救赎大爱藏在我心，永志不忘。那是他的墓志铭，据说是这样写的。嗯，他仍然看到，仍然看重，回到他最初把他的生命的锚安置在那里的同样的一件事，就是望。希望这个也组成你的属灵生命。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二节，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二节，啊，这个终于把那个字翻出来了，我一起来读。看了，时候将到，其实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主讲这个当然是在讲到他将要钉十字架，所以既然牧人被击打，所以羊就分散。其实主在他的传道的生涯里面，甚至从早期他就不时的要他的门徒去留心、去注意、去看这一件事，就是有一天他将要被交给人，他们要钉他十字架。嗯，而十字架正是要我们看，对不对？等一下我会多一点提到这个，或者后面我会多一点提到这个。所以我想在这里也是这样，总是要他们看。刚刚这个希腊字还有一处在约翰福音里面被用，也是很重要的，十架七页里面的其中一句话，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六、二十七节，这是约翰独特的记载，因为马太、马可、路加都没有记载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讲过这一段话。因为逐渐看见，我们说看是约翰福音的记述的特点，并没有太牵强。这是主对约翰，还有就是写约翰福音的使徒约翰，还有对他母亲玛利亚说的话。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六、二十七节，一起读：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如果你想要把它翻成他对他母亲说：“看哪，你的儿子”也可以，对约翰说：“看哪，你的母亲”也可以。就在这里，他让玛利亚有了一个儿子，让约翰有了一个母亲，对吧？在十字架上受很大痛苦的时候，主还是关注到这些伦理上的事。他知道他在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他母亲就已经不拥有他了，或者应该说他母亲当然拥有他，但是不是像母亲拥有儿子这样拥有，因为他成为要被所有的拥有的一位主，一位救主。可是他仍然在主的照顾底下，虽然已经比较不像儿子照顾母亲，可是就像这位好牧人照顾所有的羊群一样，他母亲也是其中之一。可是现在他要钉十字架，就像他对门徒讲的，好像他会有一段时间好像无法照顾到他们，所以他才叫他们去卖衣服买刀，你记得吗？其实那是寓意式的说法，并不真的要他们要用武力保护自己了。 可是就在这样的时候，他仍然照顾到他的母亲，也就是说，他让玛利亚得着照顾、保护，没有任何一段空窗期，连他钉十字架将要在地里三天的时间，他都已经把母亲交付给一个他所爱的门徒，对吗？想这个很好，因为会提醒我们，你不要在做最属灵的事的时候，以为你有理由不用照顾到伦理上的问题啊。主并不是这样啊。我想他在这里讲的看，看你的儿子，看你的母亲，应该包括了你要把他放在心上的意思啊。所以用这个我们也可以学习我们真正的爱一个我们亲近的人，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你真的把它放在心上。我觉得你把一个人放在心上，那个就是常常为他祷告的最核心的意义。你不一定要说出什么祷告的话，而是你把它放在心上，然后你自己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当你亲近神的时候，你知道你的整个的注意力、你的感情、你的心思、你的意志都放在主身上嘛，对不对？那才叫做活在主的面前。然后同时你也把也许是你的家人，也许是你所关心的一个朋友放在心上，那么就会在心灵里面好像你使你所关心的人跟主相遇。我觉得那就叫做代祷，那是祷告最核心的意思。即使你没有说什么话，有时候在那个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有一些话想要说出来，你就说出来，我们称那叫做代祷的话。可是其实你只要做我刚刚讲那个就是代祷。有时候你不需要说什么话，也许有时候你很需要不说什么话，但是留在那种光景里面久一点，又在主的面前又把你所爱的放在心上，就是像这样试试看好吗？看啊你的母亲，看啊你的儿子，我想有这样的意思。我们刚刚提到新约圣经希腊文里面有好几个字都有看的意思，有好些其实是同组的字，可是也有的不是，但是都有看的意思。在新约圣经常常直接被翻译作看见的那个字啊 ,Eido, 跟我们刚刚讲一度啊这个字，这些字都是同组的字啊。那个字其实有知道的意思，其实中文圣经常常把它翻译作知道啊，又跟有的时候被翻译作认识的字又有一点不一样啊。那一种知道就是一种看了就知道的那种认识啊，可是有另外一个认识的字是在讲到我们有更深刻更丰富的认识啊。所以我们讲的这个看当然也有知道的意思啊。那这个看在各种不同的形态里面，有时候包括了注视，有时候包括要你注意，就像看啊，甚至它可以包括更进一步因着看而有的一种情绪，就是有赞叹的意思，有觉得稀奇赞赏的意思。而在约翰福音里面应该最有名也最为人所知的用到这个字的就是施洗约翰的见证，看啊神的羔羊啊。在约翰福音第一章29跟36节，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29节，当施洗约翰有门徒跟着他，他在教导他们事情，然后他看见耶稣到他那里， 他就说的话。来，我们把这一节读一遍。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里有括号说除去世人罪孽，也可以是读成背负世人罪孽。我喜欢用这两个词把基督的救赎的两面都说出来，特别在大赎罪日的时候，犹太人的胜利7月10日大赎罪日的时候，他们要献两只羊羔，一只羊羔是要流血献祭，那是要赎罪用的，另外一只羊羔祭司按手在他头上，表明把百姓的罪放在他身上，然后把这只羊羔带到旷野远处没有人去的地方归给阿撒谢了。一般认为呢，意思就是第一只羊羔是用来讲到背负我们的罪，是一个代赎 atonement， 第二只羊羔讲的是除去我们的罪，把我们的罪带到远处去。救赎包含了基督的代赎，也包括了使我们胜过罪、除去罪。在这里约翰讲的神的羔羊包括这些。我们之前在讲对观福音的时候讲过，施洗约翰被主说是先知里面没有一个兴起来像施洗约翰的，你记得吗？意思就是说施洗约翰是最伟大的一个先知。其实这个有点奇怪，因为旧约时代多的是很伟大的先知。施洗约翰你知道他没有行过神迹耶，他如果在天主教里面死后一定不会被封圣的，有天主教封为圣徒加一个 Saint John 一定要行过神迹的。不过今天天主教提到 Baptist John the Baptist 也称他叫 Saint John，这有点违背他们的规则，因为圣经明确的讲，而且应该是施洗约翰已经去世以后，盖棺论定以后都还这样说的，也记载在约翰福音里面说这个施洗约翰一件神迹都没有行过。所以他怎么能够跟以利亚相比呢？如果论到话语，施洗约翰完全不能够跟先知以赛亚相比，他有那么丰富的话语，表达出那么丰富的启示，而且用辞藻华丽的各种多面的表达基督，这是今天我们在旧约圣经里面能够找到对基督的描述最重要的一些弥赛亚预言最丰富，几乎应该是以赛亚书是排第一名的，或者是诗篇。为什么主会说施洗约翰是比众先知都大呢？我想这个不是主在天堂比赛谁比较大了，我觉得可能有一种意义在里面，因为旧约的先知都是这里描绘一点那里描绘一点基督，他们尽他们的所能，当然其中有的像以赛亚他活的时间又长，所以神使用他说出更多面的关于基督的事，一方面也是他的背景，他的受的教育，还有他所处的时代也是犹大以色列经历动乱又经历很神奇的事，很丰富的一些经历，所以神这样使用他。但是约翰不需要讲那么多的话，因为他们所有描绘的那一位现在就站在人的面前，他只要说看哪，这一位一句话就把以赛亚啰啰嗦嗦讲了一大堆的话 一句话就把它涵盖进去了。他也不需要借着行什么神迹来做记号来表明神，因为叫大家去注意这一位就够了，这一位行的神迹比以利亚当然多得多。可我想到是这样一个意思，可是约翰是施洗约翰是好像跨在旧约跟新约之间的人物，你很难说他是旧约的人还是新约的人。就新约这一边来讲，主就接下来讲下一句话说，但是在神的国里面最小的也比约翰还大，是主是不是这样说的？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那这个也不是在比大小了，这就是因为约翰虽然指出这样基督，可是基督还没有办法住在他里面，那是五旬节之后才有的，可是神并没有安排约翰要活到那个时候，所以就这个点而言，他仍然是属于旧约的人物，他跟主还不能进入神真的他的旨意的核心的这个基督的内住跟主联合这一件事，所以他进天国的人比他还大。当然希伯来书用一句话把所有这些都把它包起来说得完全，他说这些旧约的人物神将要使他们与我们有一天要同得这个整个的产业，而且神是叫他们，如果不是他们与我们同得，我们也不会进入完全，就是有一天大家一起得着就会完全，对吧？希伯来书讲的话哦。顺便提到对观福音在讲施洗约翰的执事的时候，马太马可福音都是用纲要性的讲施洗约翰的执事。施洗约翰执事其实有两个点，可是我们如果只注意对观福音，常常只会注意一个点，就是他传悔改的洗礼，他为人施洗当圣，突出的是然后他传的道就是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叫做悔改的洗礼。其实马太马可也蛮注意这个，对这个多一点琢磨，但是路加对这一点琢磨的更多，用蛮长的篇幅在路加福音第三章里面，差不多第三章的前半段就在讲这件事，甚至指出约翰怎么教导他们悔改，很细节的教导不同的人要怎么悔改。可是其实施洗约翰有另外一方面的执事是很重要的，就是见证基督。传悔改的洗礼其实只是第一步，你也可以说是消极面，那是在预备百姓的心，好叫他们能够当主显现的时候，他们能够预备好心，能够认出基督，能够得着基督。而当主显现的时候，那也是施洗约翰的工作。马太马可路加都比较用一句话就讲过去的，就是施洗约翰说有一位要来到你们中间，他比我大，我只用水给你们施洗，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哦，马太马可路加几乎都是这样写，但是约翰把这个见证基督这个执事写得更清楚一点，就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他说看哪，神的羔羊，两次记载这一句话，然后就记载那些门徒就因着他的话，至少有两个门徒就跟随了耶稣，那就是施洗约翰重要的工作。从这里你也会知道主耶稣在世上呼召门徒的时候，你要知道那些门徒几乎都是这样入门的，他们就是看见耶稣然后就被他吸引然后就入门了，是跟看有关系的，因为施洗约翰是这样见证的嘛。而当比方像腓力是不是去跟拿但业做见证提到耶稣的时候，拿但业就用他原来的传统的观念原来的成见，就是说拿撒勒怎么会出什么好的呢？腓力有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回应，他说你来看，对吧？这是腓力说的吗？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说的准确，但是那是写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讲的。所以我想初代的教会的门徒也是像这样，就像我们刚刚讲施布真也是这样，我想奥古斯丁也是这样。就这样，所以我希望这几个礼拜我们能够多一点浸淫于这一件事情，而能够更塑造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信仰看在这我们的信仰上能够得着他应得的地位。